十五节说，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当我们读过主给以弗所人书信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了。我们现在要详细的再说到这三个字的意思。当初的时候，他们所有的不过就是行为而已。在以弗所的教会里仍是反对这种行为的，但是现在不只是一种的行为，现在已经变成功为一个教训了。罪恶的行为本来只可私下去行，若非等到一种新教训发明来称许这种行为的时候，人们总不能明目张胆地去犯那罪。别加摩的教会不止不向以弗所人恨恶这个行为，并且反来服从这样的教训。尼格拉一党的人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虽然人们有很多的理想，以为当时有尼格拉七人在，他是罪恶教训的创造者，但是这不过是一个理想而已。古今的著作家都是疑惑这件事。人们不能在历史上实在地证明尼格拉这个人的存在和他所教训道理的罪恶。有一件事是我们所知道的，圣经从来没有叫我们去读教会历史或用别的历史来解释圣经的话语。神的话语都是自解自释的，并不需要外来的帮助。不然除了聪明有知识的人以外，谁还能领悟神的话语呢？圣经原是像婴孩就显明出来的，不然就应当有少数人去查考去解释，要大多数人来跟从他们的断案。所以我们不要管历史。主耶稣既然两次说到这一等的人，我们也知道主的话必定不落空，那么这一党的人是必定很有意思的。按照启示录二三章其他的人名地名来论，没有一个是没有意思的，所以主的目的就是把他的意思放在这三个字里面。尼格拉这三个字在原文里头是由两个字合成的，第一个字尼哥，意思就是征服，叫别人服他。第二个字拉，意思就是人民，平常的人。这两个字合起来成功作尼哥拉，意思就是征服人民者，叫平常的人服他者。所以尼格拉一党的人并不是别的，就是在教会中间，因为他们是在教会里，他们来压制管束征服许多弟兄的人。尼格拉的教训就是教会里头应当有阶级，有平教友与任职人阶级的分别。在字义上还有一点是很明白的，主耶稣将巴兰的教训和尼格拉的教训同题并论。巴兰是一个希伯来字，尼格拉是一个希腊字。尼格拉在希腊文中意思是征服人民者，这个我们已经看见了。但是巴兰在希伯来文中也有类似的意思，巴兰的意思就是吞噬人民者。巴兰怎样教训巴勒，诱导以色列人与世人联合，照样尼格拉叫教会的组织法变成一个世界的社会。我们已经说过巴兰的教训，现在要专门说到尼格拉的教训。当初的时候，他们只有征服人民的行为，这尚不是经过注册认为合法的。现在他们这种的行为已经进化成为一个教训。教训和行为是有分别的，教训也可以翻译为道理，所以他们已经把 把他们这种分别阶级的行为算作基督教中的一种道理了。现在他们因为有了这种教训，就看他们所得着的地位是完全合法的。现在已经有这个道理教训阶级的分别来保护他们的行为。我们现在要问，到底在行为和教训中间有了什么事发生呢？换一句话说，这个行为是为什么缘故，经过什么变化，成功做一个教训的呢？为什么在以弗所不过单有他们的行为，但到了别加摩就成为一种合法为人所领受的道理呢？对于这个我们已经说过，就是拦在以弗所和别加摩中间有了士美拿的时代。在士美拿的教会中，我们已经看见犹太化的道理怎样发生，我们也已经指明犹太化的道理是怎么一回事，要怎样叫教会变作一个有阶级的组织。所以以弗所的尼格拉行为因着士美拿犹太化道理的栽培，就发生出别加摩尼格拉的教训。我们已经看见过了，犹太化的道理不过是一种的试验，要试看人到底有没有义。因为神是试验人，所以人就不能亲近神。犹太化的道理将所有的人混在一起，所以没有一人能与世界分别。凡从肉身生的都可以成为犹太教中之人。我们现在要看到底这个犹太化的道理怎样帮助尼格拉的教训。教会若变成犹太教的会堂，自然基督徒就变成犹太人。犹太人原是不能亲近神的，就是预表基督的大祭司一年中也不过只能一次进入至圣所，就是进入了还是应当有烧香的烟盖过神座才能免灭亡。平常的祭司就更不必说了，他们不过只能进入圣所，连一次都不能进入至圣所。至于平民，则连圣所都不能到。这是因为以色列人的失败，所以他们才不能亲近神。神原来是要他们全国的人都成为祭司，但是他们堕落了，他们被约，所以神立了一家的人代替全国为祭司。照此而看，犹太教的特点就是一个单独的居间的祭司职分。神是在幽暗里头，人不能直接亲近神，神是借一般特等的人来晓谕人们，人也是借着一般特等的人来亲近神，彼此没有直接的交通，这是犹太教。但是基督教与这个是何等的不同呢？基督已经死了，幔子已经裂开了，每人都可以直接到神的面前来。居间的祭司职分已经永远取消，因为每一个信徒在神面前都是祭司。基督的供给已经无条件的叫每一个基督徒都成为祭司。现在的祭是属灵的，我们的赞美感谢，我们的生命身体都是属灵的祭。我们祭司的工作就是献上这些的祭，所以我们每一个都能直接亲近神。让我再说，在犹太教里，人们总不能亲近神，就是祭司们也没有真的亲近。平民比祭司隔得更远，无论祭司的等级在什么地方发现，那里就有同样远离的景况，全体的人民总没有亲近神的机会。祭司等级的意思就是远离神，把神关在幽暗里。 尼格拉一党的人，就是那些有圣职的人。这些有圣职或者有圣品的人，就是与平信徒有分别的特等人。他们专办那些神圣的事儿，对于这些神圣的事儿，他们是有特别的利益和权柄的。他们是一个属灵的阶级，就是有特别权力，可以在属灵的事上领导别人的特等人。他们好像比别人更亲近神，这个并不是因着他们有特别属灵的能力，乃是因为他们的地位比平信徒特别一点。在他们之下就有许多的平信徒，他们的地位赶不上这些有圣品的人，他们不过是世俗的人，他们也像从前的以色列人一样，在地位上和神远隔。十字架虽然叫他们亲近神，但是尼格拉的制度竟然取消了十字架的功用，又把神的儿女搁在远方。从前罗马教的神父制和现今更正教的牧师制，不过都是尼格拉教训不同的表现而已。牧师制度原是神父制度的脱胎变相。我们若承认有圣职圣品的人，可以远比平信徒有特别的权柄和利益，而圣经并没有这样的应许和定规，那么这简直就是尼格拉的教训了。叫平信徒服在一种特等人的手下，就是尼格拉道理的中心，因为尼格拉就是征服人民者。圣经在什么地方叫基督徒应当顺服一种特别有职分的人呢？自然是没有的。若照新约来说，这不过是后人所发明，借用从前犹太教的名词而已。凡以圣经为我们最高法庭的人，都要在此得着亮光。但是今世尼格拉的教训在什么地方呢？罗马教的神父自然以为自己是神的祭司，他们是居在神和人中间，执行类似旧约祭司的职分。有许多更正教的人恐怕就要以为他们现在的牧师并不像罗马教的神父那样有祭司的权柄，他们所说的自然是不错，我们也不愿意在此有所辩论。但是为着神在中国教会的利益的缘故，我们可以更进一步的观察，叫我们明白现在的牧师制是不是有居间神人为祭司的性质。什么是祭司呢？祭司就是为着人的缘故来到神面前的人。祭司是人在神面前的代表，祭司就是居在神人中间，把人所奉献给神的带到神前的人。赞美与感谢是我们基督徒做祭司奉献给神的灵祭。如果我们设立一班特等的人，叫他们正式的时常的为其余的基督徒献上赞美和感谢的祭，这就是居间的祭司职分了，这就是神人中间的中保。因为这般特等的人是比其余的平信徒在地位上更为亲近神。主的晚餐是基督徒感谢敬拜神的最高表示，现在更正教的牧师们岂不是以施行晚餐为他们所独有的正式权利吗？平信徒，也就是未受按手的传道士也是这样，岂不是不敢施行晚餐，以为这是亵圣吗？这就是人的遗传和组织所发生的错误。除了牧师以外，平常的基督徒 不过都是属世的人，不配实行属神的事儿。平信徒的职业都是在世界里头的，他们自然不能像有圣职的人那样的属灵，所以他们就不应当摸属灵的事儿，所以他们就可以解除属灵的责任，把属灵的事情交给那些专办这工的人去做。但是事儿并不停于此。马拉基书二章七节说，祭司的嘴里当存知识。平信徒既然放弃他们的祭司职分，自然他们就不能保守他们的祭司知识。他们以为自己是不配料理属灵事情的，所以不久他们就要失去他们属灵的知识。至此，这些特等的人就变作独有权柄能以解释圣经的人，因为属世的人怎能熟识圣经，像有圣品的人呢？这样有圣品圣职的人就变作平信徒的耳眼和嘴，不久他们就更近前，变作平信徒的全体。这些有圣职的人不只以为他们在属灵的事上特别有权利，不只以为唯独他们可以施行晚餐，他们也以为唯独他们有资格可以施洗。但是圣经里头总没有这样的教训，这个我们从前已经说过了。但是为什么缘故，尼格拉的教训在现在，不止现在，从前也是在教会里能够这样的普遍发展呢？为何职品中人敢这样的高抬自己呢？为何平常信徒以为自己与职品中人有分别呢？最大的原因就是因着案例的理。职品中人以为我是经过案例的，所以有权利可以做一些平信徒所不能做的事儿。平常的信徒就以为我是没有经过案例的，所以有许多的事儿是太属灵的，太神圣的，我不配参与其间。所以我们现在要特别查考圣经中，不是教会中案例的意思。我们若读过新约，我们不能找出一个地方以为人是应当经过案例才可以教训传道，给人施行晚餐敬礼的。最初的时候，我们看见耶路撒冷的教会四散，除了使徒以外都在外头到处传道。他们这样做工并没有受过案例，最少的话逼迫不能案例他们。亚波罗和腓力就是两个例子。提摩太因着保罗和长老的按手就得着一个先知讲道的恩赐，他受按手是为了得恩赐，不是为了得权柄以运用他的恩赐。保罗叫他把他的知识转交忠心的人，叫他们去教导别人，但是这里并没有一句话提到案例。许多的人总是爱引扫罗和巴拿巴在安提阿的事儿，以为案例得权柄是十分合乎圣经的。我们若谨慎一点读过那段圣经，我们就要看见在使徒行传十三章一到四节这段圣经不止不能做证据，反而要拆毁信徒受案例是有特别权力的道理。第一，让我们问一句话，巴拿巴和扫罗是经过这一次案例之后才做传道的功夫吗？或者是在从前就早已做过的呢？一个公平的答应就要看见案例的真价值。第二，是谁案例扫罗和巴拿巴呢？安提阿教会中的先知和教师可以案例一个使徒吗？ 神赐给教会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第二和第三的可以案例第一的吗？相信案例有权柄的人应当在此竟然觉悟。所以在此并没有别的，就是圣灵特别的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圣灵招他们所做的工，就是出去游行布道。安提阿教会的按手在他们头上，不过是表明他们的同心和同情而已。到底案例有什么意思呢？如果案例是无关轻重的，那么相信案例有权柄的人就必定不这样的争执了。案例实在说起来是有两方面的说法，这两方面的说法是现在最普通最流行的说法。第一，罗马教和迷信仪式的人就以为案例不只给人以权柄，并且给人以属灵的能力，他们自称有使徒的能力，可以因着按手就以圣灵给人。他们的祭司或称神父，因为经过这案例的手续，所以就成功做与一般平信徒不同的人，因此神的子民就不能执行他们的祭司职分。这一般特等的人就加插在神和人中间为祭司，为他们代祷，因此就看作教会一切恩惠的出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攻击就自然的反到后面去了。第二，在更正教这一方面好像并没有这些罪恶，好像不必我们多说，但是更正教也有他们对于案例的见解，他们并不承认罗马教不合理的要求，他们也不假说在案例的时候受案例者可以因之得着恩赐，但是他们以为案例的意思不过是承认那受案例者是有神的恩赐的。没有经过这样的承认之前，那人是不能也是不配给人施浸给人分饼的。这里可以问一句话说，实行浸礼和晚餐到底是用什么恩赐呢？若说到传道既然有了神的恩赐，为何要得着人的承认呢？并且那些承认人的人，他们以为他们自己是有分别才干的，其余的平信徒是没有这样分别才干的，所以他们代替全体运用他们的才干替他们承认这位有恩赐的人。这样的做法在神的面前是最不忠心的，因为他给我一个恩赐就是要我为他运用，如果他给我一个恩赐要我先跑到人的面前或者团体的面前请他们承认得他们的许可才敢运用，这不是得罪主，这是什么呢？主就是看我们是配用某个恩赐的，所以他才把那个恩赐给我们，这样为什么我们还要人的承认呢？但是有人说人是会错误的，他以为自己得着恩赐或者他错了，他实在没有得着，所以必须得着人的承认。不错，人说是会错的，但是承认别人的人他们总不会错吗？这个谁能相信呢？如果一个人错了，那个关系固然是人，但是承认别人的那个团体若也错了，那关系岂不是更大吗？神没有差遣的个人若错了他还可以回头，但是你把他案例了叫他永远分别为圣，那样的失败岂不是更大吗？如果他不能做牧师，但是他受案例了，他总是一个牧师，现在要怎么办呢？无论案例他的人错了没有，他受了案例， 总是只品中人，他总应当有个工厂。他若不中用最少的话，也应当给他一个小地方。但是小地方的信徒也是神亲爱的儿女，为什么他们就应当在他的手下饥饿呢？按立他的人应当负这个责任。这样经过案例的牧师在一个教会中，最少要他负三个责任：第一，做教师；第二，传福音；第三，做牧者。但是我们知道，人不一定都有这三个恩赐，最下乘的甚至这三个恩赐中连一个都没有。就是有一个恩赐的话，这已经是好的嘞。我们不能盼望他有所有的恩赐，因为从古至今，很少的人全被得着这三个恩赐。如果他是一个传福音的，他就要领导许多人悔改信主，但是因他不是一个教师，他们就得不着造就。或者他是一个教师，但他不是一个传福音的，所以他不会领人归主，就叫他所管理的礼拜堂有许多空的座位。或者在他的会堂中有许多有名无实的信徒。他是一个牧师，他会照看羊，他照看他所有的教友，但是他不是一个传福音的，也不是一位教师，就叫许多有名无实的信徒永久有名无实，不知道救恩，不得着造就，而无法在灵道上进步。这样的作为，按立一人来管理一会，把全会的人，不管是30人或者是300人，都交在他的手里，名称为他的羊群，别人不能干涉，不能支援，这都是尼格拉教训的结果。请你们不要误会圣经的教训，圣经虽然没有教训我们，人必须经过案例才可以传道说经，才可以施浸分饼，但是圣经并没有将基督徒专门为主做工的工作废去。传道的工作是神所设立的，这是教会中的一个特点，并不是说圣经里头没有案例人叫他成为职品中人，高过他的弟兄，所以圣经里头就没有传道的职分了。实在说来，圣经一方面反对人在主的教会里分阶级，将有案例的和没有案例的分开，然而圣经另一方面也是极端维持传道工作的重要。不错，所有的基督徒都应当做见证，但是圣经里头也明明地告诉我们，有一般的人是专门做这工的。神把传道的恩赐赐给一些人，不是给众人，不过是为众人而已。没有一个真明白神话语的人能够说，所有的基督徒都是传福音的，都是牧者或者教师。在全体的基督徒中，会做这功夫的不过少数而已。圣经里头看着传道的功夫是比十人看得更重要。圣经教训我们，每一个为主做传道功夫的，都是从教会的元首基督得着恩赐，受他的支配来照顾他的子民。这样的工人乃是从神那里领受他的职分，乃是向神负责，并且也只单向神负责。现在实行的组织法不过叫他成为人所制造的仆人而已。神尊贵的仆人已经太受他子民的轻看了，虽然把他放在一个最高的地位，叫他管理一会一堂，但是在另一方面却桎梏他，叫他不能按着圣经而行，不过遵守人的遗传和组织，叫他有个人造的良心以对待人，叫他对于神的良心 则大有亏缺。在这种光景中间，好像神的仆人忠心于人的遗传、组织和定义，就是忠心于主一样。圣经里头所说的传道工作，我所说的传道工作，意思就是指那些完全为主做工的人，或是传福音，或是教导人，或是牧养人，这些工作是很平常的。神的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身体中所有的肢体都是基督的肢体。除此以外，圣经并不知道有什么教友。基督的身体只有一个，并不是几个，照样教会也只有一个，并不是几个，大家都属于这个独一无二的教会，不是宗派里的一个教友，也不是公会里的一个会员，除了做着身体的肢体以外，并没有教友和会员的名称。做了肢体就是属乎基督，不属乎基督的就不是肢体。教会乃是所有的单个肢体所合成功的，所以不是主肢体的都不属乎教会。教友和会员的名称是虚空的，没有价值的，是人所发明的。圣经只管是肢体不是肢体的问题。就是因为个人都是彼此为肢体，而肢体不是有他自己单独的工作，所以个人的工作就因此不能相同。不都是耳朵，也不都是眼睛，乃是彼此服侍，彼此帮助。每一个肢体除了自己的工作以外，并且帮助与他有连带关系的肢体，这还是做工，为了全体的利益。使徒明教训我们，每一个肢体都有他的恩赐。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保罗就继续说出许多恩赐的功用，这记录在罗马书12章4到6节。在哥林多前书12章，保罗又说到这些恩赐，他说这些恩赐都是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所以有恩赐的人不过就是圣灵显在他的身上，叫别人得着益处而已。他若有恩赐，他就应当运用显明，对主负责，因为主是不空把恩赐给人的。有了恩赐就可以做传道功夫，也有权柄可以做传道功夫，因为我所有的，我应当用它来帮助服侍人。如果人得着帮助，他就不必问我是不是受派做这件事儿的。这就是圣经里头所教训的传道功夫的性质，这是很简单的，也是很明白的。单个的肢体就是照着神所赐给他的能力，因着爱心彼此侍奉，叫个个得着益处，也叫全体得着建造，不排挤谁，也不隔绝谁。所有的恩赐都放在一个共同的府库里，叫大家彼此都变作更富足。圣灵的显明和主的祝福都是神的鉴定，除此以外，并用不着征求血气人的意见。虽然大家不都是教师，不能都在众人面前用神的话语教导人，但是做教师的也不过是全体中的一个肢体，他的功夫是教导圣经，用神的话语造就人。然而在其他千百的事上， 他是受别的肢体的帮助和造就，大家都有用处，大家都是肢体。如果我们把做教师的恩赐，或者传福音的恩赐，或者牧者的恩赐特别的抬高，好像这一部分的工作就是全部的工作，高举在公众面前做工的，过于在暗中侍奉人的，我们就是不明白基督身体就是神的教会的功用。工作和恩赐可以有轻重的分别，但是我们应当知道各有各的范围，虽然有轻有重，但是不能彼此占越，也不能说轻的就是没有的。除此以外并没有别的了吗？并没有别种受案例的人吗？就是这样了吗？或者应当有案例的人呢？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是个另外单独的问题。不错，在古教会里有两种的职员受分派做他们的特别工作，你如果要把它翻译作案例也可以。第一种就是执事，执事就是管理周济贫穷款项的人，他们是圣徒们所拣选的，经过使徒权柄的案例或者分派。第二种的就是长老，既然说长老，自然是年德俱高的人，他们乃是在各处单个的教会里做监督的人，查看他们的光景。我们若读提多书一章五节和七节，使徒行传二十章十七节二十八节，就知道长老就是监督。长老是说到他这个人，监督是说到他的功夫或功用。他们所做的功夫乃是监督，但是因着当日已经有了许多的异端和邪说盛行于世，所以他们的资格就应当是善于教导才可以。但是我们不要误会，以为长老应当善于教导人，所以教导人的就都是长老。长老是受案例的，所以教导人的都应当受案例。我们若这样想，我们就是大错而特错了。因为第一，一个长老并不是因着他做长老才教导，那是因为他未做长老以先就已经善于教导，所以才案例他做长老。这样他岂不是还未受案例前就可以教导人吗？第二，就是在提摩太前书里，使徒明明把长老和教导人的分开。他说，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备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所以一个长老是为了治理教会，他可以不必教导人就能把教会管理得好。照此而看，教会案例人叫他做传道教导的工作是圣经里所没有的，不过是罗马教神服的变相而已。这样人的发明和遗传乃是圣经所没有的，但是也有热心爱护宗派的人以为我们信徒也当尊重教会的制度。虽然圣经没有这样教训，但是教会既然这样定规，我们就应当遵守。这是什么道理呢？这岂不是罗马教的口气吗？罗马教的大原则就是教会是有权柄的，就是圣经的意思也应当照着教会所规定的去解释。他们不许信徒读经，他们要人顺服教会过于顺服圣经。我们自命为更正教中人，岂不就是反对这样的原则吗？更正教的原则岂不是除了圣经以外教会是没有权威的吗？我们的原则岂不是要人完全顺服圣经，不顺服教会吗？如果我们承认教会权威的存在，我们岂非又回到罗马教的境地去吗？神的儿子亲自对我们说， 人的遗传是不必遵守的。他对于专心遵守古人遗传的人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训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因为我们若要遵守人的遗传，我们就要干犯神的诫命。